迎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收听姐姐讲故事，我是安琴姐姐，大家好啊！上次我们就讲了汉文帝，他原本就是不想做皇帝的，推迟了几次，没办法了，就唯有登基做皇帝了。在历史上，汉文帝是以仁孝出名的，他在位期间开创了文景之治这个盛世局面。汉文帝之所以为国家人民带来太平盛世，人民安居乐业，这些跟他没有皇帝架子或者是愿意听取谏言是有很大的关系的。跟着跟大家讲几个汉文帝的小故事，在这几个小故事里面可以看到汉文帝的仁德政策。汉文帝刘恒在位23年，无论在生活上一直都简朴如一，无论在皇宫、房间、御花园，他出入用的车马、着的衣服、用的物品都是前朝君王用的旧的东西的。有一次他想做一个露台，于是就叫工匠来预计一下要用几多钱呢？那个工匠估量一下就跟他讲了：
陛下，名臣估计需要的费用百金。
汉文帝就讲了：
百金，百金是十个中等家庭所有的家产加埋的总和，
要用咁多钱啊。于是就打消了建造露台的念头了。文帝亦都鼓励老百姓从事农业和养蚕业，所以他在农业和养蚕业这方面呢就减少税收。他自己着的衣服都是黑色的粗衣麻布来的，看落真是不似个皇帝啊，一啲排场都冇嘅。佢班大臣亦都系前朝嘅开国功臣嚟噶，可能亦都系受到文帝嘅影响，佢哋嘅衣着亦都系好朴素，冇乜花巧装饰嘅。文帝仲交代佢嘅后代，如果当佢离世之后，佢个坟墓要用阴山作室呢种方式嚟起，千祈唔好起高坟啊。至于陪葬品呢，用嗰啲光瓦嗰啲就得噶啦，千祈唔好用金银铜石呢啲咁嘅装饰啊。身为皇帝，佢对物质系无欲无求，生活简朴，甚至减少葬礼嘅奢华。佢咁嘅做法，对于当时嘅官员，是树立了一个好好的榜样的。文帝亦都不会恃着自己是皇帝，皇族就有特权的了。跟着我们来看看这个故事就知道的了。有一次汉文帝的太子，即是后来的汉景帝和梁王一起坐召车，召车是一种轻便的马车，入朝廷去到司马门。司马门呢就是皇宫外面的门，他不落车走入去啊。当时皇宫的侍卫有命令，凡是出入宫廷的门啊、公车门啊或者司马门都要落车步行的，违反者罚金4两啊。当时公车令张释之就追住这两位王子啦，要他们停下来，不可以入大殿的门啊，而且还向皇上启奏太子和梁王不敬啊，到了宫门不落车啊。当汉文帝接到奏书之后，薄太后当时亦都在场的哦。文帝即刻除低他顶皇冠，对住太后谢罪啊，讲自己教子不慎。即是话自己教仔教得唔严格啦。薄太后于是呢就派遣侍者带住诏书赦免咗太子同埋梁王，佢哋两个先至可以入宫啦。呢、这个张释之竟然咁大胆阻住唔俾两位 王子入宫啊，而且仲要皇帝除咗皇冠向薄太后谢罪。事后汉文帝会点样对付呢个张释之呢？会唔会炒佢鱿鱼，罢咗佢嘅官职呢？啱啱相反啊，汉文帝反而因为咁样对张释之嘅公正执法留有深刻嘅印象啊，仲将佢升官，升做中大夫添。冇几耐，仲将佢再升职，升为中郎将。后来又提升佢掌管刑狱嘅廷尉。响张释之担任刑尉嘅时候，呢两个君臣之间亦都有好多精彩嘅演绎嘅。而家我哋嚟睇下其中一个例子。当张释之被提升为刑尉嘅时候，朝廷都讲啊，由张释之做廷尉，天下间冇愚民啊。佢时常响公平精神上边同文帝有时互相会有分歧噶、哦。响呢个时候，文帝又会点样处理呢？我哋而家嚟了解一下。有一日文帝外出啊，佢个座驾去到古城嘅北边中轴桥嘅时候，突然间有一个人向桥下边走出嚟啊，吓亲佢嘅御马啊！文帝好嬲啊，立即就叫骑士将呢个人捉住，交俾廷尉张释之处理啊。于是张释之就问冒犯皇上嗰个人啊。嗰个人佢讲自己系长安元人，嚟到桥上边听见皇帝御驾嚟啦，于是就匿埋响桥下边啦，等咗好耐啦。佢以为皇帝嘅车队已经过咗啦，于是就响桥下边出嚟啦。点知啱啱响呢个时候，皇上嘅车先嚟到面前啦，于是佢赶快离开啦。经过审问之后，张释之就启奏文帝：
陛下，这个冒犯陛下的人，按照法例应当罚钱。
文帝一听到就非常之嬲，
佢讲：这个人惊动咗我匹马，好彩我匹马系咁温顺，如果系换咗其他马，岂不是咪要将我响车上边抛咗落嚟？但系廷尉，你竟然只系罚佢钱就了事。
当时张释之不卑不亢，保持住平和稳重嘅态度，同文帝讲：
法律系天子同天下人共同嘅准则，唔能够徇私。而家嘅法律有明确嘅规定，犯不者罚金。如果将呢件案加重刑罚嘅话，法例就冇办法取信于民噶啦。况且呢件事发生嘅时候，陛下可以立即命人将佢斩首。嗰阵时可以依照皇上嘅命令，但系而家呢件事情已经交由廷尉处理，而廷尉执法是以天下公正的精神来做的，一旦有偏错就会影响天下的准则了。老百姓以后将怎样依照法例来安身立命呢？望陛下明察。
当时文帝亦都想了好耐啊，然后讲：
廷尉所言有理，就依照你所判的去做啦。
根据《汉书》里面形容，汉文帝在位的时候，义德化民，社会崇尚礼仪，好少诉讼的。咁大个国家，断案只是几百件，狱刑几乎是搁置了冇用添。唔单止是咁啊，文帝仲废除了一些好重的刑罚，令到犯人有机会改过自身同埋重新做好嘅机会。 向汉文帝登基第三年五月的时候，他落命令取消了诽谤谣言之罪的罪名，希望令到老百姓可以自由发言，提出多些意见。在古时治理天下，朝廷有进善之声和诽谤之目，是用来鼓励老百姓自由地提出意见的，令到君主能够了解民情，治理好国家。但是现在法律就是用诽谤谣言之罪这个罪名，将批评朝政的行为亦都当作犯罪，这样就令到大臣他们不敢无顾忌讲真说话了。皇上亦都不知道自己有什么过失，这样一来，朝廷又怎样可以吸引来自其他地方的贤德有才能的人呢？这样的法律应该要废除的。还有啊，汉文帝亦都提到，有些老百姓啊，由于因为出于不知道的话，往往被视为大逆或者是诽谤，会受到重罚的。他对于这些事是非常之不忍心啊，不希望见到有这样的事，所以他立即就废除了这种惩罚。对于这些情况，官府一律不准立案。讲一个汉文帝废除玉刑的故事。汉文帝在位十三年，齐国太仓公淳于意，他的医术非常之高明啊。但是好不幸啊，因为他不肯帮那些恃住自己的权势去哈哈霸霸那些皇宫贵族来睇病，所以遭人诬告啊，被扣押送去长安，将会受到玉刑啊。玉刑是一种非常之残忍的刑罚来的，是伤害人的肢体。而淳于意呢，他就无仔的。他有一个女叫做提影，十几岁啊。他非常之不开心啊。他跟着他父亲一起去到长安。不要看他年纪咁细啊，为了营救他父亲，他上书给皇上啊。刑提是这样讲的，妾父亲向齐国担任小吏的时候，人人都称赞他，说他廉洁公正。现在因为犯了法，将会受玉刑，妾感到好悲伤。死了的人不可以翻生，受过玉刑的人亦都冇办法恢复受损的身体，即使第日想改过向善，亦都走投无路。妾愿意入官府做婢女，为父亲赎罪，令到他日后有自身的机会。本身就是大孝子的汉文帝深受提刑感动啊，即刻下诏书叫御史制定新的法令。
我曾经听讲，古代虞舜的时代，被犯人着住有特殊标志的衫和帽代替刑罚，老百姓就知道警觉，不敢再犯法了。这个是几咁高明的做法。但是现在的法例有三种玉刑，但是犯法作乱的依然层出不穷。原因在哪里呢？难道不是因为我的德行太薄，教化不够清明的缘故吗？我感到好惭愧，正因为我的教化未能够普及，有些老百姓不知道，因而触及到法例。诗经讲，和乐平易的君子是人民的父母。现在人民有过失，未教他就加刑罚了。有人本来想改过向善，亦都无路可走了。我为此深感怜悯。玉刑是几咁唔道德，竟然要斩断人嘅肢体，喺皮肤上面留有印记，令到人
既受痛苦，亦都终生带住呢个肉形嘅标志。咁样能够算系文之父母嘅所作所为咩？应该废除肉形，另外揾其他嘅刑罚嚟代替，根据罪行嘅轻重嚟到处置。如果佢唔屠肉嘅话，可以响服刑一定年限之后减佢嘅刑罚。
于是肉形就被废除咗啦，纯于义亦都得救啦。汉文帝致力以德化民，佢嘅德政嘅核心就系佢嘅仁慈孝悌啊。汉文帝讲：
孝悌天下之大顺也。
佢唔系讲俾人听，讲下就算嘅，而系佢真系身体力行。佢娘亲薄太后病咗三年，文帝好细心咁侍候，经历三年如一日。所有俾薄太后饮嘅药，文帝先自己试一试，如果啱饮，先至俾薄太后饮嘅。老子曾经讲过，大概嘅意思呢，
我有三样宝贵嘅嘢保护自己。第一个系仁慈，第二个呢就系剑魄，第三个呢就系唔争做第一。
汉文帝作为皇帝，佢都有呢三样嘅特质，佢嘅仁慈，所以佢冇敌人；佢嘅剑魄，令到老百姓受益，因为咁样啊，大家都好乐意接受佢嘅教导。第三，虽然佢系皇帝啊，佢都唔强调佢自己嘅权威啊。由于佢咁样做，所以当时嘅社会礼节同埋道德得以复兴，法律惩罚几乎都唔使用啦，人民嘅风俗变得善良，国家亦变得富裕，开创咗文景之治嘅繁荣局面啊！同大家分享汉文帝点样开启文景盛世，讲到呢度啦，多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，拜拜。Thank you.